各位平安，三一的上主是永远都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上主。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其中有一段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 有一节的金句，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金句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想我们大概都会想这个呼召或者这个召命是上帝给以赛亚先知的一个召命，大概是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在那时候跟先知说的。但是呢，我们都 很想看一下究竟这段的经文或者这个的召命是不是只 是当时跟以赛亚先知说的，当然是。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咧，究竟同我哋而家咧有啲咩关系？除咗系对当时先知讲之外，咁同我哋有啲咩关系咧？咁我今日咧就会睇以赛亚书嘅第六章嘅全章吓，一阵间冇读嗰啲咧，可能我一阵间都会喺后边读嘅。其实每个先知咧被呼召嘅时候咧，或多或少咧都系同佢嘅时代系好有密切嘅关系吓，即系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时代或者朝代的转变的时候，上帝就呼召这些先知出来，来到去为他发声。好像像先知一样，他是一个是主前七世纪的一个先知。那在那时究竟是发生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当时的环境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讲了一个小小的历史的背景给我们知道，就是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先知的侍奉生涯就在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展开了一个序幕。一个王的驾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这个是一个坏的王，那可能百姓子民就会想，哎，终于有一个可以透气的一个机会。不过不要那么快开心住，不知道下一个王又会怎样，即是一个好的王或者一个坏的王不在，另外一个会怎样呢？但如果呢刚刚相反，一个很贤德很贤能的王驾崩的时候，那些百姓子民或者先知又会怎样来到想呢？当我们想或者总括一下乌西亚王的政绩的时候，总括来讲可以说他是一个都是一个贤德的君王，或者是圣经里面的评语就是说他是一个作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当然后来呢都有少少问题，一会会再讲。他可以说在当时分裂了的南北以色列国，即南国里面一个贤能的君王，在他的领导底下，无论是商业或者是军事上面都非常之强盛。有人甚至乎将他同埋所罗门王来到作比较。所罗门王那时候很犀利，就算是外国的士巴女王都来探他。啲人就说除了所罗门咁强盛之外，就是这个乌西亚王。他手下所有的这些军队能够英勇善战的那些战士大概有三十几万人那么多。对于当时来讲很犀利。同埋个个都好打得。个个都善于战事谋略的这些军人。还有在记载曾经有一股的很强大的势力，就是在以色列以东的亚述的一个大势力曾经尝试来到侵占以色列国。但是历史的记载里面，当亚述王慢慢向西来到移动和想侵占以色列的时候，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来到阻挡这个亚述王。所以历史学家就说，如果按当时的时间和实力来说，很可能就是这个乌西亚王的这一股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到阻碍了亚述的这个的入侵。不单止亚述，无论是腓利士人，腓利士人很犀利的，由大卫的王朝一直是成为即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很大很强大的敌人。无论是腓利士人、阿拉伯人，乌西亚王都能够将他们打败。在军事上可以说是无敌，不单止军事，在商业方面又怎样呢？他能够令到在境内的人的商业繁荣，有很多可以做生意或者是很多营商的美好的一个环境。不单止在国内，还在海外都有很多很经商的一些优厚的条件，来到延伸至红海一带的地方都跟他们来到有些商业的交易。 所以圣经里面咧描述咧，喺乌西亚王嘅统治底下嗰个年期咧，系可以达到52年咁多。所以咧喺咁多年嘅繁盛里边，子民系享受到乌西亚王所俾佢哋一啲嘅即系好好嘅福祉同埋好好环境。所以当佢咧，当圣经里边话咧，佢驾崩嘅时候，我谂咧，即系唔单止国民咧为佢嚟到悲哀，亦都为下将来究竟系会有一个咩嘅环境咧，嚟到有少少嘅担忧都唔定。咁当然啦，一个巨人再有能力，佢都有倒下嘅一日，吓。更何况圣经里面记载，乌西亚王喺佢晚年嘅时候，好可能就因为佢喺军事或者咧商业嘅能力咧咁强盛下嘅环境咁强盛。以至到佢咧，圣经话佢喺晚年做乜嘢？心高气傲，即系话咧，觉得自己都几有能力。去到咧今时今日吓，即系大家即系周围嘅人咧都咧怕咗我，或者咧即系都可以咧抵挡嗰啲敌人嘅时候，圣经话佢心高气傲。上帝就系因为佢心高气傲，让佢咧生大麻风，直至到佢死嘅嗰一日。无论子民或者咧以上亚先知，面对一个咧，曾经咧系带领佢哋咧好丰盛、好强盛，经过咗50几年嘅日子嘅一个王，嚟紧将会嚟到去担任统治嘅王系点样样咧？会有咩嘅环境喺度咧？呢啲都成为佢哋一啲未知之数而产生嘅一啲嘅忧虑。当然咧，圣经里边话俾我听，跟住个约坦王咧，都 OK 嘅吓，做咗12年。但系约坦王之后个亚哈斯咧。从个名咧，逢亲叫阿哈啊、阿哈斯咧，我哋都知道咧，都系麻麻地吓。嗰、那个王咧，唔单止系敬拜偶像，仲更加咧实践咧心实践咧，甚至乎外即系外族人咧都未必有嘅，将佢嘅儿女咧嚟到烧咗去。以赛亚身处嘅时代，可以讲话系一个咧君王逆转嘅时代，一朝嘅兴起，另一朝代嘅衰落。唔知道会带俾咧百姓有啲乜嘢嘅影响？我哋而家身处嘅时代系一个咩嘅时代呢？同样系唔同嘅领导，亦都会带领我哋有唔同嘅影响。现任嘅美国总统上场之后，有唔少嘅民间嘅妇女自发一啲嘅组织同埋机构嚟到去保障自己嘅权益。冇错，我刚才提过咧，我哋每一个人咧。都不是以先知定名，即是我们不是什么什么先知什么先知，但我们都可以呢站在这个时代的站稳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来到发挥先知应有的那个的功能，就是在这个时代的缺口里面来到把关，不容这些缺口呢来到继续来到崩裂。最近在香港记者协会50周年的晚会上面，协会的主席来到去在晚会里面致辞，其中尝试截录其中一段他的说话。他说在50年前，有多名的记者因为采访这个67的暴动遇袭受伤。香港记者协会就在这个1968年来到去成立。在67暴动之后，英殖民政府来到去尝试改变一些管治的政策，来到进行大规模社会经济和民生的建设和改造。在80年代起，香港的经济起飞，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97回归、金融风暴等等。过去这半个世纪，香港经历过无数的大时代，一代接一代的记者走在这个历史最前线，见证和记录时代的转变，处于历史的洪流。无论是世界大气候的趋势，或者是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的阴晴，记者和传媒行业都不能够置身其外，受到各方而来的所面对的冲击。在这50年后的今日，记者维护第四权，做好看门狗的这个职责，争取合理权益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寒冬似乎没有尽头，风吹得越来越急劲，站稳已经越来越不容易，逆风前行越来越吃力。最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背后支撑着我们的是你们，支持着记者以专业的态度，无惧无畏的精神，追求真相， 揭露社会和制度的不公平、不公义，希望带来转变，变得更加好。我们都不是记者，我们都不是先知，但我们却可以在身处的时代当中，你都去站稳我们每一个人的岗位，持守真理。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教养我们的儿孙，以基督教或者基督徒的正确的价值观，你都去处世行事。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谨守自己的岗位，继续来持守正义的原则，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不要做假，不要偏大话。这些都是这些我们所持守的正义和真理，一些都不被在圣坛前面的服侍遗弃。作为先知之所以艰难，不单止是一个很艰巨的时刻来到回应这个召命，他更加是要承担一个没有回应的任务，因为他要面对的正是一班很顽梗的听众。刚才提过先知很口爽，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过当他回应了主的时候，上主就给他看另外一个图画，告诉他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你要面对的那班会众不是你想象之中那么简单，因为他们是一班很心硬的一班的会众。上帝跟着就跟他说了，你说上帝说你去告诉这班的百姓，你们听了又不明白，看了又不晓得，要令到这班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他们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的时候，心里面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在第九和第十节里面来到他讲，以赛亚先知所面对的一班的子民，或者面对的一班的听众，是一班什么的听众？他们在一个什么的状态里面呢？其实他的身体的机能是很正常的，就是说其实基本上是听得到、看得到，是完全正常。不过硬是呢，他的心好像是没有感觉一样，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感觉。或者呢，他的耳呢好像很迟钝咁样，不需要戴耳机，其实功能是得的，但硬是呢就听不到咁样。或者他的眼呢是好像搽了啲药膏一样呢，看不得清楚。有时候我们去检查眼睛，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放大瞳孔的时候呢，好像见到个影一样，看得不清楚。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之后可能我们见到啲人呢喺度一路吃饭一路打紧手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你究竟有没有听到我讲嘢的，就是在这些状态里面。上帝很想告诉以赛亚先知知道，他要面临的一班的对象或者听众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里面。没错，他们的身体机能是正常，但是他们的属灵的眼睛、他们属灵的耳朵和他们的心呢，都好像被一些东西来到挪走、来到拎走一样。他们的眼睛迷糊，听耳朵听不见，他们的心灵都迟钝。上帝说，你就要去，就要去这班好像是听不到、看不到的人面前，你都要继续讲。既然他们都立定心志，是硬着心肠，是不想听、不想看的时候，上帝就任凭他们的心继续硬起上来。以上亚先知就是面对这班咁顽梗嘅一班嘅对象，虽然我哋都唔系以上嘅先知，但系上帝咧，佢系一早咧已经将嗰份与人分享信仰嘅责任咧嚟到托付俾我哋。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份责任，同人嚟到分享信仰。而且咧，上帝早已经话俾我哋听，当你分享同人分享信仰嘅时候，你唔好期望佢哋个个都立刻咧信耶稣或者好大嘅改变。甚至乎有些人呢是不愿意听你讲，或者心呢仍然是很刚硬，不愿意来到接受这个真理和接受这个救恩。但是上帝说，我们仍然要讲，我们仍然呢要来到去分享。在互联网上面曾经看过一条这样的短片，他呢是访问一个呢推拿的师傅，欧师傅，一位女士，一位呢都五十几岁的女士。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原来在这六年的期间，他几乎走访很多的港铁，拎着个大声公，在港铁可以用大声公的范围里面，你都跟人讲他讲什么说话。他说呢，他 他说呢，眼睛向前，誓不低头。他讲了很多声，眼睛向前，誓不低头。究竟他讲什么呢？原来他很想劝喻呢，那些呢一路行一路看手机的人呢，不要再耷低个头了。你要呢，你的眼睛呢要在水平线上面。他讲了，他用了过往六年的时间，他就做这件事。当记者跟他说的时候，他说你做什么？你不是一个推拿师，你不是应该是上班的吗？他说我不想呢周围的人再找我去推拿，或者不想再有人来帮衬我。他原因就是说呢，他说有太多人因为呢、就是、他的姿势不正确呢，而要呢继续去找他做推拿。而其实他自己心里面呢也有一个负担，就是因为他妈妈。他说呢，他就是因为他愧对于他妈妈，他太迟来到帮他妈妈做推拿，还有太迟去处理他妈妈身体那个的姿势的状况，以至到他临离世的时候，他妈妈都是很痛苦。所以他就跟自己立定心智说，我不想我周围的人再受这些呢、就是姿势不正确带来的这种的痛苦。所以他呢，所以他就走访这个港铁同人讲，他说呢，你们呢眼睛向前，誓不低头啊。咁我哋都要呢学下呢坐正啲，姿势呢正确啲，行得正呢企得正。其实睇完呢条片嘅时候呢，我自己心里面好激动啊。这个女士呢是可以为到别人嘅身体嘅缘故呢，佢愿意放低佢嘅面子，放低佢尊严呢，走到去一啲陌生嘅地方，走到去陌生人嘅前面呢，嚟到同佢讲，唔该你哋嘅姿势呢是呢做好啲，或者唔该你嘅姿势呢是摆好啲。咁我就会諗啦，佢为咗人嘅身体缘故佢可以咁做，咁我哋呢，其实我哋都系带住一个呢好重要嘅使命，我哋唔系单止为咗人嘅身体，我哋为咗人嘅灵魂呢，上主一早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要为人嘅灵魂嘅缘故，我哋要同人去分享信仰，我哋要同人呢将人呢带到上帝嘅面前。我哋嘅使命如果相比之下，我哋唔系更加重要同埋更加伟大过去，或者更加呢着紧，更加应该呢肉紧过呢一个嘅推拿师咩？上帝就是这样来到将他很重要的传福音的使命，带领人灵魂回归的这个使命来到去交付给我们。今天是总议会的主人。我们传道为你这么多间的教会坐落在不同的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向我们的邻舍来到去传福音，向我们的邻舍来到去分享我们的信仰。嚟紧咧有洪水桥嘅意象，我哋意象更加延伸到去咧新界嘅西北嘅地方，让更多人咧嚟到听闻福音，让更多人咧进入上帝嘅国度里边。我哋嘅心系点样样咧？我哋嘅心系咪好似上帝或者好似上帝嘅心愿一样？我哋唔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嚟到去得救咧？求主亲切嘅嚟到帮助我，激励我哋嘅心吓，即系好似呢个女士一样，佢为咗人哋身体嘅缘故，佢愿意咁样做。咁我哋呢，我哋又点呢？最后虽然先知面对一艰巨嘅工作，遇到一班呢铁石心肠嘅人，遇到一班呢有耳但唔会听，有眼但唔会见，嘅心系好硬嘅人都好，但上帝仍然俾到佢哋见到一丝一丝嘅曙光。喺第十一同埋第十三节嘅里面话，佢话呢，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上主就跟他说了，他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无一人，土地极其荒芜，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国内被撇弃的土地很多，国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然而如同大树与橡树虽被砍伐，残干却仍存留，圣洁的苗裔是他的残干。当呢、以上亚先知很口爽地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上帝又告诉他、喂，你面对那班人是这么顽梗的、跟着他听完之后 他就知道惊了，他就问回上帝说，但是我面对这班人的情景要去到几时呢？上帝就将个情景告诉他，那个情景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城镇你周围望的时候没有人的了，屋里面没人住的啦，空无一人在这里，地呢又荒芜啊，被撇弃的土地呢很多，这个情景。有些解释圣经的人就说，这个情景很可能就是、即是 以色列国，无论是北国或者南国被掳之后的一个荒凉的情景，整个城市呢，整个城市呢都被掳的时候那个的荒芜的光景一样。不过虽然这些树被砍伐，但上帝仍然在这些树被斩的树的树干上面仍然存留这些圣洁的苗裔，在这里慢慢地来到去发芽生长。就令到我们想起最近呢，香港都有两棵古树被人斩了，是吗？当然斩了之后呢 有不同的看法啦，有些人觉得是斩了是安全一点，但有些人觉得斩了是 很肉痛的这样。而呢上帝也都告诉以赛亚先知知道，他说纵然这些树是被斩，但是呢仍然有一丝丝的希望，就是有一些的苗裔呢会在这些被斩的树干上面来到慢慢地来到成长。这些圣洁的苗裔是指到一小撮对上主仍然忠诚的这一班的渔民，剩余下来的这些子民，令到我们联想起另外一个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先知呢即是砌低这些巴力先知之后呢当他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他觉得很孤单，上帝就跟他说，喂，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我仍然留下7000人未向巴力屈膝。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先知，当他看到满地都是枯骨的时候，这个异象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他要令到这些枯骨来到去显生生命一样。没错，我们好像看到周围都是绝望，周围都是黑暗，但是黑暗的尽头，上帝始终都会将一丝丝的光线，一丝丝的盼望来到去给过我们。这些在绝望当中的曙光其实是何等的重要呢？在没多久之前，我在这里讲过我曾经在一间教会里面即侍奉的儿童团契的情况。我也都不单止是儿童团契，即是那个情况，我也都在一个职青团契里面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好像来到这个团契的时候好像见不到任何的曙光一样。于是乎呢因为这个团契都是比较内聚不要说新朋友，就算我作为一个导师要打入去当中的圈子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于是乎我就在祈祷，我跟神说，我说求主让更多人来到这个团契里面，还有让他们都懂得去接纳周围的人。果然呢上主都很怜悯，听了我的祈祷，他呢兴起了新一届的一些职员。其中呢我可以讲话，但如果总括的数字就是兴起有7人未向巴力屈膝。他们愿意呢来到去在团契承担起团契的责任，来到去呢继续去带领这个团契。其中一个团长呢就很有心，他就说不如我们的团契的职员呢有定期的祈祷会啦，一方面呢为到职员自己本身祷告，另一方面呢也都为到团契来到祈祷。于是乎就开展了在团契以外的一些定时的祷告会。我很感谢主，即不是我发起，不是我叫他们有这个祈祷会，而是他们自发。一路祈祷的时候，上帝都改变他们，也都改变这个团契的状况。上帝听他们的祈祷，真的有不少的新人来到这个团契里面。还有他们开始来学习去接纳一些新的朋友，去开始来到去关顾一些可能是不是很熟悉的人，或者是关顾到别人的需要。上帝呢一路在这个团契里面，在好像毫无前景的当中，给他们就有这些人来到继续持守在团契里面这些岗位。没错，我们身处的环境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也都有不少的残干在这里呢，又或者在我们工作上面呢调回转不是残干，是干到我们残了。我们看到呢很多不明朗的前景，我们看到呢黑暗的日子好像呢继续呢延续下去，我们好像呢看不到呢苗裔的兴起，我们呢更加看不到呢那未向巴力屈膝的7000人，我见不到都好。我们是不是仍然在孤单独行的里面呢？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眼，至少 即使我们见不到这七千人，我们见不到这些苗裔，我们见不到一线曙光都好，至少我们都可以见到那位仍然坐像为王的那位上帝，我们都可以仍然见到上帝是与我们同工，我们可以仍然牵着上帝的手来到去前行，即使那线线的曙光是很微小都好，求主亲自的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心，叫我们不要灰心，继续与祂来到同行，让我们同祂来到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的而且确不是叫做先知，但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先知那个的使命，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在很多很多的缺口里面，你都让我们来到把关，让我们能够真的为真理站稳我们的岗位。主啊，求主都帮助我们，叫我们有先知一般的那份的信念或者坚持，即使当我们去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回应反应都好，但让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去实践主给我们的使命。又或者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可能是很黑暗，我们见不到丝丝的希望都好，求主提升我们的心，仍然是知道你是掌管着万事，你是看着我们每一个的情况，你是会帮我们去经过这些日子的上帝。求主让我们对你有信心，继续与你同行。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字祷告，阿们。